长戟长鹏鹰，劫法场救了胡魁母子，又多亏九门提督武文忠前面给开道，很快来到广安门里，怎奈城门关闭出不去。后边二国舅带兵马追了，武文忠也着急呀，心想这怎么办呢？就在这阵儿，突然有人来到了他的马前报，启禀提督大人，得知城外来了大司马李廷良，李大人奉旨视察潼关边境，现已回京，正在城外教官，要求快开城门，有急事要面见圣上，特请示将军是否开城。
这个嘛，
吴文忠眼珠一转，心想这可太好了，该着这几个娃娃不死啊，我可以下令开城，叫他们出去，说逃了侵犯也有借口，我就说呀是李廷良你叫开，想着是说来呀，开棺放吊桥，让李大人进城。是，军兵不管那个，当头说话了，好啊，开棺落锁，吱呀呀呀，吊桥咣撑平了，城门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咣，分为左右。咱们再说城外的李廷良，这个家伙到那半天了，天要黑了，着急回家，一看城门开了，吊桥撑平，催马驾，他这匹马一马当先，就先进城了。正和武文忠来个对面，武文忠说：“李大人呐，快来救我啊！怎么了？”刚说怎么了，武文忠一学马往南走，还没等李廷良明白呢，长吉带着弟兄二人走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冲进了城门洞。真巧，和李廷良正来个狭路相逢。长吉一看这个人呢，哎呦，个儿挺高，肩宽背厚，面如生蟹蛋，两道粗眉毛，一对大眼睛，狮子鼻，阔口咧腮，两耳垂肩，穿了一身软靠，德胜沟鸟船挂着兵器，是一条冰铁躺，这是员猛将。这个家伙你别看长得粗野，实际文武双全。他一看迎面来这几个人，后边连喊带叫抓住，怎么回事？他一发愣，他知道不好，可能有人往外冲来呀，关城门，落千斤闸。上边吱呀呀呀呀，有人摇辘轳，大锁链往下放，要落千斤闸。如果千斤闸落下，没个出去呀、啊。长吉听见了，哎呀不好，快跑。就这样，三个人已经到城门洞里了，很快康平就来到李廷良的左侧。胡魁因为背着母亲不敢往前闯，只能跟在长吉的身后。长吉急中生智，百单刀往前一纵身，噌就来到李廷良的右侧，哥俩把李廷良夹在当中，唰的一刀就奔李廷良的软肋扎去。李廷良急忙右脚一甩蹬，来个蹬里藏身，唰他身子往马肚旁边一闪，常鹏英一看没扎着，趁势收刀一个箭步，噌就到了城门洞近前了，要出城。康廷呢，在他们两个动手之际已经闯过去了，可是顶上千斤闸已经下来三分之一，如果再往下落就没救了。哎呀不好，康廷能出去，可是我出去，大哥和五弟可就关在城里被人活捉呀，怎么办？他急得正在这晃，突然在城外的黑暗之处有人高喊，快用大棍立在千斤闸底下顶上。康廷听见了，恍然大悟，哎，对呀，都说立柱顶千斤，好了，他把掌中齐眉棍啪立起来，往地下一放，眼看着千斤闸哗大 就落在了铁棍上，千斤闸真就不往下落了。康吉一回头，
大哥，五弟，快走！
哎，长吉答应没动，为什么？他看康廷啊，用大棍顶着千斤闸，他得保护康廷，他担心里外都有官兵，要下毒手，康廷性命难保。同时呢，胡奎背着老娘在后边，胡奎没过来，为什么呢？李廷良啊，这小子挺狠呐、啊，他一看外边连喊带叫，这几个人往外闯，甭问，准是国家侵犯，不能让他走了，得拦住。他一看胡奎身上背着人，知道行动不便，故此拿过大铁镋，奔着胡奎歘就扎过去了。常听说的老观众都知道，这个镋啊，就像一只小鸡儿一样，前面有尖儿，两旁边有翅膀，是铁的，能扎，就是前面的尖头可以扎，旁边可裸兵器。他用镋尖叭的一扎，胡奎不在乎，但是我背着老娘呢，别伤着我娘。你别看他性格粗鲁直肠子，但是打仗不缺心眼，他明白这玩意儿打上没命，急忙一闪身躲开，双臂用足力气，用大棍来个山东大擂鼓，还打奔李廷良的顶梁砸来。李廷良见势不妙，急忙双手一横铁镋，用力去架，还开啊！他哪知道胡奎的神力、啊、等镋棍相碰，就听着嘡啷的一声啊，震得李廷良双臂疼痛，虎口发麻，耳后生风，眼前金花银花乱转，差点掉下马。
哎呀，好厉害！还没等他学马闪身要进招呢，那胡奎的棍呢回来了，来个横扫千军，奔战马的双腿。
李廷良这阵有点懵了，顾不得带马躲闪了，就听着咔嚓一声，把马腿打折。李廷良哭啾，嘡啦啦啦啦，人摔到马下，兵器也扔了。这就是广安门胡奎棍扫大司马。
长吉一看，行了，老五快走！哎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
没等出去，后边追兵到，不亮不亮不亮不亮，领头的正是二国舅曹文虎，还有高志广，
已经追上了。站住，别走！就在这阵儿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听身后扑通扑通，
有两个人被打倒了，
有两个人被打伤。
哇，军兵往后一闪，就撤出这么功夫，长吉弟兄三人出了城，
康廷的棍还顶着千斤闸呢，想拿起来可费劲了。
康廷一想，我也不要了。三人出城之后，一抬腿一踹棍，嘡的一下子，棍呜，
当啷，
千斤闸大落去了。三个人出了广安门，往哪儿走？奔卢沟桥啊！长吉脚下生风，施展陆地飞腾法，可是康廷胡奎不行啊，脚程太慢，身子还笨，胡奎身上还背个娘，这怎么办呢？人家后边啊，一看三个人走了，千斤闸搅起来，人马又追出来了。长吉说：“四弟五弟啊，你们俩快走，我来断后。”
不，大哥，咱们三个人生在一块儿，死死在一块儿，干嘛让我们先走啊？
哎呀，你们别退让，我脚程快，能高来高去，好脱身。你们俩脚程慢呢，你快走，我会追上。
不放心的。
有什么不放心的？
快走吧。
就这样，两个人先走了，
一边走还喊呢：“大哥，我们等你啊，别等。如果走差了，咱们各自逃命，日后再见面，听了没有？快快！”
随后一压单刀来阻挡官兵。
就在这阵儿，有二国舅督战，追在最前面的是一员副将，叫大刀 洪伯飞来到了界近，举起大刀唰奔着常鹏英就是一下子。两人动手不到三四个回合，只见洪伯飞哎呀一声翻身落马。常吉一愣，心想怎么回事啊，我刀也没挨着他呀，他怎么死了呢？嗨，管他呢，我快追我两兄弟，就这样闪身就跑啊。不过一边走一边琢磨，是谁安住我一臂之力的，还给康平出主意，叫他用大棍顶着千斤闸呢。哎呀，这个人见着我可得好好谢谢。嗨，别想这些，快跑吧。就这样紧走慢走，深一脚浅一脚，一边走压低嗓音还喊，胡奎、康平、四弟、老五，追到卢沟桥也没追上那哥俩。他们俩上哪去了呢？他们腿脚不快呀，按说早应该追上，能有危险吗？不能，官兵没追到这儿了。他往这一站呢，就觉得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了，肚子咕噜噜噜噜，又渴又饿，嗓子冒烟。是啊，闹了一天半宿了，我找个地方歇歇吧。就这样晃里晃荡的来到庄稼地里，这块空地拽了几把草铺到身下，他往这一坐像一滩泥一样动不了，心里万分难过呀。想我们老常家先祖常遇春跟宋太祖朱元璋打天下，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可引刀头血，睡卧马鞍桥，当初大闹五科长，名扬天下。谁不知道枪挑弓箭强，丢斗丝龙袍，力战十八节，马踏良乡剑。剩下来的王位嘿嘿有什么用啊，如今全家被杀，剩我孤身一人，老父亲被困断肠岭，生死未卜。天哪，我上哪儿去？天下之大，没有我容身之处。想到这儿，小英雄落下了眼泪。哎，刚才弟兄三人在一起还算壮胆有个伴，现在不到哪儿去，幸喜他们已经脱离虎口，祝他们能太平的躲过这场灾难。他看看身上全是血，看看刀都卷刃了，崩出活了，我上哪去啊？不好，如果天光放亮，行路之人瞧见我浑身是血拿口刀，我非被人抓去啊，送到衙门不可。不行，我得找个地方把这衣服洗干净我再走。哎，走哪算呢？他歇了一会儿这才站起来，前面有哗哗流水之声，到近前一看是一条小溪，他赶紧呐脱下衣服洗了把脸，把衣服洗了洗放那晾晾。现在是六月，天气较热，不一会儿就半干了，二次穿上，喝了点水有点精神了，摸摸兜还好，有点散碎银两，这才顺小路走出来上大道。天已大亮，走了十几里地呀，他饿得实在走不动了。前面是个小镇店，那我几百户人家是东西大间南北铺户，他刚一踏进庄子口，就看庄口的仨一堆俩一伙啊在那议论。哎，昨天晚上你知不知道，哎呀，昨天打的可热闹了，京城里头哎呀杀人了。是啊，杀谁呀？老胡家、老常家，听说还有老康家人呢。是吗？说有一个人脸抹着黑，呵，杀的三进三出，这可厉害了。消息这么快啊，常吉心想，嘿，昨天半夜的事儿，今天这个地方他们就知道了。我打听打是什么地方？哎，这位老伯父借光，这什么地方？长兴店。哦，他知这个地方，他北京人呢，怪不得我没走出多远呢。啊，您干哪去啊？啊，往南去。实际他也不知道该往哪走，不敢下饭馆，不敢住店， 买点包子、火烧、牛肉、大饼，吃点河沟，喝点水，继续赶路。上哪去啊？唯一的地方就是河南嵩山少林寺，找我老恩师去，别地方不行了。就这样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宿，非止一日。这一天来到河南地界，前面是个县城，不敢进去了。为什么？现在州城府县的河路码头到处张贴海浦公文，捉拿常家、康家、王家三家之后，上换了图形，胡奎、康廷、胡王妃以及胡小姐图像画的可像了，唯独是常吉也有他图像，可是脸上抹的去黑，现在他是白脸，长得特别漂亮，所以没人认识。风声太紧，我得小心，这一天错过了镇店，我呀干脆找一个小庙休息休息。是啊，过去讲究安官寺院是行路客人的招商旅店，到定更时分了，他才发现呢，在这小山湾特别不注意的地方有座庙宇，就让长吉来到了庙前，借着月色一看，这庙破烂不堪，全剩断壁残垣，两扇门关了一扇，另一扇光有门框没门板，门上挂了一块匾，也就是长吉的眼睛能看出来，别人呢看不来，上写白云观，哦，里边住的老道。长吉敲两下门，里边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听不见磬拨念经声音，这是空庙吧？他推开这半扇门就进来了，一看这是穿堂，里边是正殿，正殿里边黑咕隆咚的，这不像有人呀。我呀就来这睡一觉，从百宝囊里取出火折子，唰打着了，往这一瞧，正面塑像啊供的是太上老君，向前有个供桌，还有香炉碗，有香灰，看样子啊有人来过。得了，我呀就在这供桌上睡一宿。他把香炉搬下去了，吹了吹上面的浮灰，回身呢往上一坐，准备歇一歇，可就觉得饿得了不得，哎呀，上哪找吃的？算了，忍一宿吧。他解开狮子畔，摘下单刀，翻身横卧在桌上，把单刀啊就枕在头这儿。刚躺下，迷迷瞪瞪之际，猛然真咚一声，从大殿唰进过一道人影，这人影飞快的来到殿内。把长吉吓一跳，他也来了，他干嘛的？我得回避一下。长吉身法非常快，拿着单刀一翻身，唰躲在供桌底下了。他蹲在下边，偷偷的往外边看，只见这道黑影进殿之后东张西望，围绕这个塑像转了几圈，这摸摸那摸摸，逼到供桌前。长吉这才看清楚，这个人轻纱照面，这人一边摸还一边嘴里念叨，没有啊，哪去了呢？长吉想，他找什么呢？他可别到供桌底下摸呀，要把我给摸着怎么办呢？他正在着急，猛然外边说来两道黑影。长吉看见了，蒙面人没瞧见，只见其中一个人一甩手，打出一只暗器，正打在屋里蒙面人的身上，这个人哎呀一声扑通翻身栽倒，外边那两个人唰也进来了，三步两步来到死尸近前，伸手从死尸身上取下什么东西，装在兜内，梳乱表是一只镖，正打在哽嗓咽喉。只见这两人踢那死尸几下，嘿嘿，这小子来三天了，我们以为啊他知道东西在什么地方， 闹了半天，他也是啊，瞎碰，找死呢。
哎，大哥，咱们看看这小子是谁。
嗨，天亮再说吧。走，到后边去，还得问那个老东西，他到底把那个玩意儿藏哪了呢？我就不信他不怕打。
哼，也不知道张子鹏生前对他有多大好处，死后还这么忠于他。
哎呀，贤弟啊，这个老家伙挺滑呀，要他的命得了。
哎，不行，你要把他杀了，那东西又更找不着了。
那怎么办呢？来个软硬兼施。
哼，不信我找不着那个东西。走。
说着两人出了大殿往后转，常鹏英听得胡了八肚子，
什么玩意儿啊？找什么呢？老东西谁呀？
这两个人和被杀的什么关系呢？
我看看。
年轻人好奇，另外长吉常鹏英侠肝义胆，爱管不平之事。就这样，他在后边注意起来，高抬脚，轻落步，捏足千宗，跟在后边。过了两层院子，到了后边了，紧贴着山根有一间房，梳妆暗表，这个地方是豪轩。长吉这才知道这个地方挺大，只是啊太荒凉了，没有人，前面没人，后边排房子灯光闪闪。长吉常鹏英不敢跟紧了，眼看这俩小子一推门就进去了。
长吉一想，太远了，说啥不知道怎么办呢，我呀赶快过去。
他急忙来了个过地流星，咕噜噜唰就来到豪轩窗前，伸手从百宝囊里取出一根绣花针，对准窗纸，噗一戳，然后把绣花针收起来，睁一目秒一目，从这针眼儿往屋里看。一看进屋这两个人，其中一个50多岁，是英格绿的扎金箭袖，腰系板带，红中衣，足蹬薄底快靴，手拿钢刀，身上背着包裹。旁边那个人30多岁，中等身材，是个花花脸儿，脸上一块一块的禁忌，八字眉正长着，嘴角耷拉着，啪啪鼻子，蛤蟆嘴，海下微有胡子茬，也是扎金箭袖，一只手掐腰，另一只手拿根藤条，就看他抽打一个人。
打谁呢？
长吉长鹏丁仔细一看，不看便罢，一看吓得呀的一声，是呆呆的发愣。